好，现在我们请看《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生命记》二十二章这章的题目就是体神爱，不混杂，不行营。因为后一段讲的贞洁的条例，贞洁的条例就防止人随便的行营。所以开头第一节到十二节就让我们体会神的爱，不要掺杂，要除掉一切神看为可憎的。这里有一些很细致的条例，但每一个条例可以说就是一，让我们体会神的爱；第二，让我们不要掺杂，不要掺杂，在信仰上，在生命上都不要掺杂。我们看一节到四节是要爱邻舍，不可阳痿不见。爱邻舍，一个真正爱邻舍如同自己的人，他一定不会阳痿不见。看见别人受苦，别人跌倒，别人失丧了什么东西，我们叫什么去爱邻舍，去关爱别人。我们现在看一节先到四节，一节到四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不是你的，但是是弟兄的，但是是迷了路，你不可以阳痿不见，装着看不见，或一眼睁一眼闭一眼，你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这就叫做彼此相爱。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定了这个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也就是爱神爱人。爱人怎么爱？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他这个别人的，你弟兄的牛羊失迷路，就如同自己的牛羊失迷路一样，你不能阳痿不见。阳痿不见就是装看不见，阳痿不见就是根本不关心别人，那只关心自己，反正不是我的，反正我的羊没丢，那不能这样，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弟兄。你是你弟兄说你离远，或者是你不认识，不知道是谁的，你把这个牛羊也要牵到家里来，留在你那里，等着你弟兄来找，那么你还给他。你看甚至你都不知道是谁，你也要关心。那总是有人丢失了，有人是这个的牛羊失迷了路，你的弟兄是不是你的弟兄，或你根本不知道，你也要带回来等他来找。底下第三节说，你的弟兄无论是失落的什么，或者是驴，或者是衣服，或者什么东西，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阳痿不见。所以每一节里都告诉你不可阳痿不见。要什么？要关心别人不要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所以神的话造就我们，都是让我们学习怎么舍己，怎么爱人，怎么关心别人这个就是不愿以自己为中心，一天就想到自己他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都爬不起来了，那怎么你不可阳痿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这就是你要费点力气，你不能那不管不顾就走掉所以在新约的主耶稣也举那个例子，那好撒玛利亚人一个被强盗打伤的，从耶路撒冷下的耶利哥，多么可怜了，受伤了，可能爬都爬不起来了，身上有血或者是伤有伤害，那你怎么样？可不能像那个祭司，更不能像那个利未人，铁着过拐弯就走了来看也不看，我忙得很，我要去传道，却不去救这个人所以不能阳痿不见总要帮助把他拉起来。这就一节到四节就是让我们爱邻舍爱邻舍，不可阳痿不见。底下再看第五节，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女神所憎恶的。这就说明男女有别，这是什么？符合神的创造，神造男造女，性别上不一样，所以穿的服装也不可能是一样，所以你不能够掺杂神不喜欢人这样的随便的，现代人真是随随便便男当女，女当男，有的男扮女，女扮男，是明明是男的，他当女的。这个泰国是不是人妖？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这都是神憎恶的，神憎恶，因为神创造男女是有区别的所以这就是代表不圣洁、混杂、不洁，令神憎恶。混杂不洁，令神憎恶，所以我们不要这样行。所以这很细致的问题，神都提出来。不要掺杂这是第五节，男女有别。六七两节表明什么意思？体神心，体神爱。六七他讲的，你如果路上遇见鸟窝，或者在树上，或者在地上，里头有雏或者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 你不可连母带出啊，一并就来都弄走了，都取走了，这样太残忍了。你看看，连这些人神都关爱，神都不让我们做一个很残忍的不关爱别人的人，要总要放母知可取图，是不是啊？这母亲她还可以下蛋，她还可以服，是不是？哎，总要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长久。你怎么享福日子长久啊？你爱神，你遵守神的命令，你体会神的爱，在细小身上都可以看到一个人呢、啊，他这个心如何？很自私啊，只想自己啊，都不考虑别的呀、啊。这个都不是神的心，神让我们来体会神的心。神的心什么？就是爱。那神的心就是要体贴别人，关心别人，甚至这个母的这个鸟，这个它算的什么呀？但是它有一窝，有一窝，你端走就可以，你连母带鸟全都端走了就不合适了。所以这就是神的心，神的爱，我们有体会，体神心，体神爱，具体在行动上啊。那么在这一件很小的事上都不可以连母带出一起都拿走、啊，这就是神的心，神的爱啊。底下再看第八节。你盖房子你该如何，你要想得周到，想到后来的光景，想到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什么后果。你看看第八节，你如果盖房子啊，房子上面你要四围安栏杆，因为你盖楼嘛，这楼你不安栏杆它不就掉下来了吗？人也好，东西也好，尤其是人小孩子很容易掉下来，所以你要安栏杆啊，就是起到保护的作用，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那么流血的就归于你家，那一定是受伤了，至少受伤，或者是命，有人一命都呜呼了，那都死掉了，所以你就有责任。所以就是说明啊，这就是也是体会神的心吧，要关心思维，要安栏杆，使这一个房子啊，人家能够住，而且能保守，能保护啊，不至于这个有伤害啊。这又是讲的什么？关心别人，要关心别人。那么栏杆是什么意思呢？栏杆就起到保护的作用啊，所以就是我们叫人家能够住你的房子，你也关心别人，让人能够什么呀？生活在一个能保守的一个什么一个范围里面。所以这栏杆也代表主的话，主的话就是一个规范，是的、啊，帮助人、教导人，让人能够完全活在主的话的里面，能够能保守，不至于轻易的就被掉下来啊，就摔伤了，就有影响。那你不但不是救人，你倒是害人了，对人没有益处。盖房子建立教会都是为了使人有益处，能够容神益人，结果呢后果不好，说明你想的不周到，是的。所以说要安栏杆、也可以说叫人受提醒，是做神的仆人，我们就能更远，就提醒人，警告人啊，这个叫人有所防备啊，是别免得从房子上面就掉下来，以至于就受伤害。底下再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几节圣经是不可掺杂，不可掺杂。不管是你种东西也好啊，你这个穿衣服也好，都是要纯全啊，不要掺杂。第九节说你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葡萄园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教会，也代表今天属神的产业，也代表我们个人的心灵，要纯粹的啊，单一的种子就是主的话，是吧？你不要用主的话你也听，结果呢，异样的种子你也撒了很多，可能你贪心的想多收点什么。如果这样的话，两样都怎么样啊？这都会被充公的，就是哪样也长不好。所以要纯粹啊，要守住主的道，不可什么，不可有掺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就是告诉我们，是吧？你从前，你从我所听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主的话是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牢牢守住，你要靠着圣灵，你要常常守住，你要靠着在你心里面的那个道啊，你要守住，就叫守住。那守住的意思就不要有掺杂，要牢牢的守住。那这个是在提后第一章十三、十四节。那所以保罗在提多书也特别讲到说，你所讲的道也是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纯正啊，就是要纯全，不要掺杂。掺杂什么意思？一会儿爱主，一会儿又去爱马门啊，你这就是掺杂，是吧？你早晨你在聚会，下午又去看电影，又去做一些个不该做的事，这你也是掺杂，所以不可以两样种子。我们里面只有一样种子，就是主的道，不然的话都被成功。底下 牛驴耕地也叫这两种不同的生意，驴跟牛两种不同的生意，你说能够同步吗？还能够一股劲儿吗？不可能的，是不是？就代表今天我们属血气的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保罗在灵后第六章，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特别讲到分别为圣，就是说不能够什么，不能够这个信的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要分别为圣的意思。要分别为圣，那就是最后一段十四节以后，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以后，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就跟牛跟驴两种不同的生命一同走道路，一同去耕地，或者是拉套，你说怎么是吧？他往左走，你往右走，是不可同父异母。义的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他讲到了四种不同的关系，五种，一个是信的和不信的，一个是神的殿和偶像，这怎么能够相同呢？是吧？所以要分别为圣，所以这里提到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不要跟他们掺杂，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侍奉中，也可以说我们内在的生命都要不能够随便掺杂，随便掺杂，要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属一个，所以这是第几节了？这是第，我们看啊，二十二章是不是？第九节是不是？九节十节，再看十一节，讲到穿衣服了，这是生活的见证方面。你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的，又是掺杂，所以这些事都告诉你，生活、工作的生命，这个你接受主的话语，你不能又接受另外一种道理。这个你衣服也是这样，衣服是代表你生活见的，你一会儿为主做见的，一会儿你用你世界一套来了。羊毛跟细麻是完全不同的，细麻是代表你穿的是夏天的衣服，羊毛可能代表你穿冬天，你不能冬天穿夏天，也不夏天穿冬天，这个都是颠倒混杂，都不是真喜悦的，所以要分别为圣。所以九节到十一节这几节都告诉我们不要掺杂，要分别为圣。最后一节，这一段的最后一节什么？就是，你在所披的外衣下要设立一座穗子，这穗子代表什么？这个穗子就代表主的话，我们看民数记十五章，这个圣经的串起来实在很有意思，就这个在民数记神早就提到了，就在民数记十五章那里特别提到，从三十七节一直到四十一节这一小段，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五章三七到四十一，他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带蓝皮带，就是把这个穗子牢牢的那个钉住的意思，这蓝皮带是属天的意思，是吧？只有主自己的话语才能够使这一切神赐给你的许多宝贵的应许才能够钉得上，牢牢的钉上的意思是属天的，是一根蓝的皮带的，把它什么钉上，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像你们目的是什么？好像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就是不忘记，常常提醒，就你常常看见你身边你这个外袍的下面都很多很多穗子，不就提醒你们，就不至于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去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这就是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圣洁，留心不忘神的应许，而且心意眼目不再行邪淫，我们的眼睛老盯在主的话，你就免得做犯罪得罪神，这样你就成为圣洁归于你的神，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的祷告，请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那成为圣洁，就是主的话，你常常牢记这个眼睛盯在主的话，你才能够成圣。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 我是要把你们的神所以要不能忘记主的话语，主的话就提醒我们，免得我们这个心里眼目就偏斜，以罪行邪淫，大大的得罪神。所以这最后一节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醒啊，不可什么呀啊，周围要有这个岁子啊，免得忘记神，免得忘记神。这个是第几节啊？十二节是吧？十二节是有岁子。那我们再看在新约里头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啊？在马太福音啊，在马太福音啊，特别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耶稣在二十三章第五节提到法利赛人，他们倒是这个做穗子长长的很啊，这个盒子嘛，主的话语在脑袋整额上呢，也是时常做的是盒子越来越大，这都没有，这都是外面的，这个没有真的把主的话留在内心里面，没有刻在心板上，那都成了假冒伪善，越来越自高自大，越来越看见好像比谁都属灵。而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看重主的话语，甚至你能够得到他的允许，那就是马太福音。那我们两处圣经，一处是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看啊，马太福音在第九章里，那里提到20到21节，你看看主的话是多么要紧，主的允许啊。马太福音第九章这里就提到了啊，第九章的二十节。就是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她怎么好了？她已经患病12年了，这医生呢用尽了一切所有的也没好。后来她怎么？她来到了耶稣的背后，她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穗子，结果就这样她的血漏就止住了。所以你今天用信心要摸到抓住主的允许，你马上病就好了。更看到了14章，我们看还有14章，就在马太福音很多处就看见14章最后一节，就是36节啊，这些人呢从各处都来到耶稣那里，带着很多病人到他那里来做什么？大家看36节，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所以可见的真是主的话都没有啊，就没有什么按手，也没有，就是摸到耶稣的衣服穗子，所有的病就好了。所以主的话凭信心抓住主的允许，就能够得医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衣服穗子的这个意义，我们今天要抓住他的话语。所以我们的身边呢，思维啊，都要有穗子。底下一大段就是讲到什么呢？13节啊，一直到末了就讲到什么？讲到这一个行淫的这方面的一个条例，也可以说贞洁的条例，禁止人行淫。那你行淫了，你应该怎么做？就是说这些有一个条例，就防止人随便行淫，有一个条例啊，禁止行淫，就防止人行淫，这一个条例啊，那就是从第13节开始，13节到21节，先把这一段，就今天每一个妇人应该有贞洁的凭据啊，一方面要有贞洁的凭据，一方面也不可以妄加丑名，妄加丑名，这根本他是贞洁的，你随便定他的罪也不可以。所以这里就提到了，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有贞洁的凭据？那也不怕别人来误会你或者妄加丑名，你要真的有凭据。这个什么叫贞洁的凭据呢？那就是我们今天真正是一个从真理嫁给基督啊，不要心偏斜，不要心偏斜，有真正的见证，证明你是什么？是纯洁的啊，是有贞洁的凭据的，是童贞女。我们看13节，人若娶妻，他同房之后恨他，亲口说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和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那么怎么办呢？女子的父母就把女子的贞洁凭据拿来以后带到本城的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嫁给这个人，他恨恶他，亲口说我见他没有，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呢，他说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就他的父母能够拿得出来，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是真的有贞洁凭据，你真假就是不一样的，是吧？他父母能拿，结果把那布就是一个见证，就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 等他们的长老呢，就要拿着那个信口妄加罪名的那个人，就要惩治他，要罚他100舍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一个处女的身上。所以就是说，神是多么公平啊，是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贞洁的凭据，就是在众人里有见证，在夫家里也有见证啊。结果女子仍然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但是下面，如果是真的，女子根本就没有贞洁的凭据，那么早晚也要查出来，那么就要将女子带到夫家，就要用石头把她打死。就是在过去，你看看一个女孩子有贞洁凭据是多么要紧，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是说明你就犯了淫乱的罪了，那么就不能够容忍，就要把他打死啊！因为他在夫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所以这是不能容忍的，就要去把恶从他们中间除掉。你看现在的社会都当着家常便饭，是不是？随便都是这个女孩子，都不是真的女孩子啊，都是污秽，是犯了罪的。所以真是在神眼中看到，这都是恶事啊，是丑事啊，啊，是应该处罚的。这是一段，下面到22节开始。又讲了许多的条例，就是说明啊，这个女子被强迫的这个被玷污的时候，有不同的条例，就是有的是呢和男的妇人和男子一同要什么被致死，有的呢只是致死了这个男子而不致死女子，这就根据具体的条例、具体的情况来定规啊，也可以说犯罪的主动和被动。虽然两个人已经犯了罪，但是如果这女的是被迫不得已啊，或者是根本心甘情愿啊，也不求救，那么说明你也是有罪。所以这个不同的情况来定规啊，这就是贞洁的条例的这个方面啊。22节以后，各种行刑的这个条例，根据不同的情节，我想就是根据不同的情节。第22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我们看23节，日出你已经许配给丈夫了，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你才行淫，结果两个人都被致死，又是个大死。女子因为虽然在城里，她没有喊叫，甘心乐意，你就是这么你的喊叫名，你愿意，那么结果男子因为玷污别人的妻子，所以恶得从中间出来，两个人都要什么，都要致死。所以就看你是不是愿意犯罪，还是你根本不愿意犯罪。你有没有呼喊就求救的意思，主啊，我不愿意被玷污，你这么喊，神就知道你的心，你是并不愿意犯罪，而是被动，是吧？主动被动完全不一样，是吧？底下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就是强迫，就等于强奸一样，给他行淫，只要将男子致死，但不可犯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比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个女子喊叫没人救，就是说这就是情节不一样啊，没人救他，不是他不喊叫，所以你呼救虽然没人救，但是也不算你有罪。如果你根本连喊也不喊啊，也不求救，那么说明你甘心情愿。还有一种就是遇见没有许配的处女，抓住了可能行淫，那么这个男子呢就要赔偿50舍克银子给他父亲，因为人家女孩子并没有许配给谁啊，因为他玷污了这女子，他就要娶她为妻，终身都不可以休她啊，这是一个条例。最后就是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献给他父亲的遗精，你娶继母为妻，等于你也是这个得罪了父亲，献给了父亲的遗精，所以这是大逆不道，也是一种逆性的情欲，等于是乱伦，对吧？乱伦的这个去继母，等于是长辈嘛啊！所以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主，而且他们还自高自大，也不把这个恶除掉啊！所以这就是写在圣经上这么清楚，不可以这样做，对吧？所以种种条例都是告诉我们要禁止行淫啊，有这个关于贞洁的条例。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我们的生活各方面不要掺杂，也不要行淫，这些如果这样的话，就有一些个具体的条例，目的呢就防止人不要随便犯罪，防止人不要轻易的被玷污啊，要呼求，要求救。保罗在临前第6章，我们看一下，这个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这个罪就是严重啊。 啊，万恶淫为首啊。所以保罗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我们看灵前第六章啊，灵前的第六章第应该说第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你怎么能跟娼妓联合呢？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区别，你人与人之间联合是成为一体，那应该是正式的一夫一妻，正式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吧？你跟娼妓联合，你等于也跟他联合成为一体。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分别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跟主联合不叫一体，叫做成为一灵，成为一灵，就是在灵里的联合的意思，灵里的联合。底下十八节就讲到这个啊，要逃避淫情，你们要逃避淫情。为什么犯了重罪？你没有逃避啊，你没有逃避，你要恨罪，你要躲避，那你很少犯很多罪，是吧？有人呢啊，犯了这个罪是什么呢？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但是唯独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啊、所以你等于被玷污了，你身子都犯了罪，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所以我们身子要圣洁，这个圣洁非常要紧。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这圣灵是从神来的，而且住在你们里头啊，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不要羞辱神啊，不要把身子被玷污，要保守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五章也讲到，就是今年也代表神的教会，我们要分别为圣，要与基督联合啊，你不能够这个又嫁给主，又去嫁给世界，又是犯罪。我们身子是神的殿，我们的身子，但这个身子也代表整个的教会要分别为圣，是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的身子要荣耀神。啊，今天的教会应该荣耀神。那我们每一个姊妹呢，更要注意这个，要荣耀神啊，不要在身体上犯罪。所以这都是警戒的话，非常重要。所以在旧约里同样的提到啊，警戒的话，这个保罗在提摩太，他不是贴三弄一在天主四章也讲到。神的旨意是让你们远避淫行，成为圣洁。四章三到八节，贴前四章三到八节，神的旨意是让你们远避淫行，成为圣洁。啊，他讲了很多方面，啊，所以我们不能够，也不能够破坏别人的家庭，这些都是犯罪。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因为苟合行淫的必要什么？必要受审判啊！这是希伯来书啊，最后一章，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十三章的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什么？必要审判。所以这就是像这个流变。像暗嫩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要尊重？要尊重。在圣经的新约、旧约，我想提的不少啊。保罗在灵前第五章就讲到有教会里有人娶了妓女，你们还自高自大，还不惧怕，还不把这人这恶赶出去，那就说明是多么容易，多么严重。十条诫里特别提到有一条什么，第七条什么，不可奸淫。十条诫里就有，所以你今天奸淫，你等于犯了十条诫。二十章出埃及，二十章十四节，二十章十四节，所以这一切都是提醒我们啊，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要这样的提醒警戒，免得他们长大了犯这个罪。